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冯金。现在呢，我们要进入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当中的第二课。在今天我们这个课程当中，我们要继续的研究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教会的真理。为什么我们说它是非常重要的呢？因为耶稣基督当天在世界上所设立的社团只有教会。教会呢，是他所买赎过来的人所组织的，是神用他儿子的宝血在世界里头分别为圣出来的。而且教会呢，在世界上是有生命的，是一个有机体，所以教会呢应该不断的增长。但是教会呢也要面对很大很大的逼迫，因为呢教会属于主耶稣。那个撒旦魔鬼呢，就要用他所有的能力来攻击教会，要除灭教会。所以教会有2000年的历史，在这个2000年的历史当中，我们看见都是血泪的历史。假如我们不付上一些生命的代价的时候，教会绝对不会成长的。但是假如我们需要付上代价的时候，就是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他，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活出一个活生生的耶稣基督的生命，教会呢就可以吸引很多的人进入他自己的国度当中，亲近耶稣，一块敬拜侍奉。在这2000年的历史当中，我们看见教会有很多的变化。开头的时候我们叫它做使徒时代的教会，那个时候呢，许多的使徒还在生的时候，在世界上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那些使徒当中有很多的人根本就是亲眼见过主耶稣的。也有呢使徒保罗，那么他也是亲眼见过主耶稣的。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使徒有几个重要的身份。第一呢，使徒的使命呢就是要建造教会。第二呢，就是他们都是亲自被主耶稣所呼召的。第三，就是他们亲眼见过主耶稣的，也有主耶稣的使命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今天呢，我们并不能够随随便便的说我就是使徒，因为现在呢，教会已经被建立起来，而且现在的人呢，我们看见在这个世界上，假如他说自己是使徒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有很多问题产生。因为呢，使徒他们是写成新约圣经的人，有这个使徒的权柄在教会当中。假如有一个人说他是现代的使徒，就是说在现代的时候再一次被主耶稣呼召出来建造教会的时候呢，我们对这个人呢就有一个很大的问号在里头。到底他有没有使徒保罗他们的权柄呢？假如有的话，那么是不是他所讲的每一句话就好像圣经里头所讲的每一句话那么有权柄呢？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我们最近看见很多的异端邪说出来，他们当中的主持人呢都说自己是使徒。所以呢，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就让我们在这儿呢很仔细的思想这个问题吧。后来教会慢慢的经过了罗马帝国的十大灾难之后呢，后来呢那个君士坦丁这个罗马王呢就加入了教会。他一加入教会之后，教会呢就开始变质了，开始有钱有权有势。世界上的君王有权柄的时候，教会本身也要弄一个教皇出来。世界上的君王有军队有外交使者，教廷当中呢，就是教会本身当中呢，也要弄一些军队跟一些呢外交使者在各地，就好像一个国家那个国度一样。还有当时整个的欧洲呢都已经在教会当中，所以呢教会是非常有钱的。而教会呢开始变质的时候呢，就把金钱带进教会，把世界的影响带进教会，教会呢就开始离开耶稣基督纯真的真理了。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教会的信仰呢开始有很多人的意念在当中，开始呢要讲功德，要讲服那个制度啊。那么也开始呢，我们看见呢教会当中呢也说那个教皇无物论，甚至于呢那个教皇要暗立皇帝的。那么这个教会呢就开始变质。最大的一个变质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爱心，我们的救恩都来自救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全心信靠他，除了他以外我们不可以再靠任何人的功劳，靠任何的事情得到救恩的。但是呢教会当时开始呢就说，不是， 我们还要靠很多人的行为，又有很多的功德在里头。而世界上最大功德的一个人呢，就是圣母玛利亚，在他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功德的仓库，我们甚至于呢，可以在他的功德的仓库里头支取呢那个功德，以至于呢成就救恩在我们的身上。换句话说，教会最基本的离开真道的一个方向，就是因信称义变成因行为称义。我在这个地方要提醒大家，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有好行为，但是我们所有一切的好行为都不是我们的功德，也不是构成我们救恩的基本的因素。我们救恩的一个基本的因素，就是我们的救恩是一个恩典，就是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见这里头基本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说教会已经变质了。那么后来这个教会呢，到了1517年的时候呢，当时教会当中呢有一个修道士，就是一个神父了，他就是马丁路德，就开始研究圣经的时候，他就发现在加拉太书跟罗马书里头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于是乎他才把教会恢复到原本的方向跟道路里头，那么就叫做复原教会，就叫做基督教。而那个变质的教会呢，就成为天主教，直到今天。那么我们大概的情形呢，就跟大家分享啊。但是呢，最后一点呢，我要说的就是教会本身呢是有一个期限的，就是教会的得救的人数有一个数目，在神的万有的手中，他完全知道。到了那个数目满足的时候呢，就是主耶稣要回来的时候。那么而且日期也应该有一个满足的日期。那么现在怎么样呢？我们看这个世界上教会呢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多，特别在那些号称为基督教的教会当中，教会呢开始改变它的内容。那我们甚至于可以放胆的这样说呢，教会呢开始联合，不单指呢基督教跟天主教要联合，而且呢将来可能要联合其他的宗教在一块，那么就很接近很接近主耶稣回来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第二课。今天我们在这个第二课里头呢，要跟大家讲三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教会的功用。教会主耶稣为什么要在地上设立他自己的教会呢？他的功用是什么呢？他应该满足主耶稣的心愿的时候，他的内容应该是怎么样的呢？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特别今天我们在自己的教会当中，无论你的教会的名称叫什么，但是教会的功用完全不能够忽略主耶稣他所要求的。我们所讲的都是根据圣经的话，所以呢，请你好好的做一些笔记。那么另外的一方面呢，就是讲到教会的身份，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上一次我们讲到教会的定义的时候，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里头所讲，就是教会呢是一个团体，但是这个团体里头的成员呢都必须是有耶稣基督自己生命的人。所以呢，在这一群的属于耶稣基督的人的身上，他们组织了教会，那么他们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在神的面前，他们的身份是怎么样的？在世界上他们的身份是怎么样的？虽然教会呢经过了很多的逼迫，但是在神的眼光当中，教会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的。那么这个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呢，就给大家五点啊有关教会的身份的地方。我就盼望呢，你可以在这儿呢也可以做一些笔记，我相信呢深深的对你呢有帮助。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讲到教会的比喻。为什么我们要谈到教会的比喻呢？原来在圣经当中呢，也特别是在耶稣基督的话语里头呢，很多很多关于教会的比喻。比如说耶稣基督说，教会呢就好像一个葡萄树上的枝子，那我就是那个葡萄树，你们就连在我的身上，好像枝子一样。那么为什么主耶稣要讲这个比喻呢？一定是有他自己的很深很深的意思在里头，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研究这三方面。那盼望呢，你可以很好的做一点笔记。那么在我们还没有进入这一课的课程当中呢，让我在这个地方呢再一次提醒你。第一，我们所有讲的内容呢都必须是根据圣经的，所以我们所使用的经文呢是特别的多。 那么你一下子不能够用你的脑袋呢都把它记下来的，必须呢用笔记把它记下来。当你记好了之后，我们下了课请你把圣经翻开。当你把圣经翻开的时候呢，你就看一看每一段的经文，这样呢这些圣经呢一定对你很有帮助。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呢更加重要，就是说当你得到了这些真理的时候，当你欣赏了这些真理的时候，当你享受了这些真理的时候，你应该有一个高兴快乐的心。换句话说，你应该有一个感恩的心，非常的兴奋，因为这是神今天要赐给你的一些特别的功课。请你把这些功课跟其他的人分享，比如说在你的教会当中有很多的人还没有看见这许多重要的真理的时候，请你与他分享。第二呢，就是与他分享之后啊，以至于你的喜乐可以充满的时候呢，那么请他再跟其他的人分享，这样的时候呢，神的话语呢才可以传得完备，仔细的传扬出去。今天呢我们就先看一看教会的功用，请你呢用心把它这个地方呢做一点的笔记。教会有四大功用，第一个呢是主耶稣的见证。教会是主耶稣的见证。主耶稣今天在地上并没有设立其他的机构，但是他却设立了教会，所以教会呢必须是主耶稣的见证。假如教会失败的时候呢，主耶稣的名字呢就受羞辱了，但是假如教会得胜的时候呢，主耶稣的名字就大大荣耀。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请你记下来。第一，他是主耶稣的见证。在路加福音24章48节，24、48，约翰福音15章27节，15、27，使徒行传1章第8节，3章15节，使徒行传1章第8节，3章15节，耶稣基督亲口这样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什么事呢？就是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事，他的传扬福音跟他的真道，你们就是为这些事做见证。所以教会绝对不可以做其他的功用。曾经有一个教会呢讨论过一个问题，他说，哎呀，你看我们盖了这么美丽的一个礼拜堂啊、哦，除了礼拜天主日崇拜之外，其他的时间都没有人用，好不好，我们把它租出去给一个学校，就是说呢礼拜一到礼拜六呢他们可以上课啊，那礼拜天呢我们可以用那些课室，还有呢我们可以继续的敬拜。当时呢很多人赞成这一个观念，因为呢礼拜堂的确好像是很浪费。但是有一个姊妹呢就提出一个思想，她说，哎，在我们还没有决定的时候呢，让我们思想一件事啊，到底教会呢可不可以用作其他的功用。她说，当我思想犹太人的圣殿的时候呢，他们是不是可以用作其他功用的。当然犹太人的圣殿整天都在献祭了，好像好忙，他们也在那个地方祷告了，敬拜了，感恩了，献祭了，做很多的事儿。今天呢其实我们教会呢也应该可以用在这方面，弟兄姊妹可以回来祷告，可以敬拜，可以呢好好的在教会里头聚会。但是假如今天我们开了一个学校在教会的礼拜堂里头，这样会影响怎么样呢？影响人家说，哦，原来教会是办学的，原来这个地方呢可以用作学校的。而且呢假如有一些学生回来，他们只觉得是回到学校，而不是回到敬拜神的一个地方，这样呢我们的思想跟观念呢就有一个很大的折扣了。我在这个地方并不是说我们教会呢那个礼拜堂啊不可以做其他的使用，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聚会啦，或者是甚至于有一些打球的地方了等等。但是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假如教会的使用让人家产生另外一种观念，就是说，哦，原来教会是打球的地方，是那个休息的地方，或者是交谊的地方，那样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很仔细的很仔细的思想。虽然礼拜堂不是教会，但是呢礼拜堂是专门被教会使用在敬拜的地方的。还有一点呢，就是那个礼拜堂的敬拜的大堂呢是绝对不可以使用做其他使用的，除非那个使用是用作敬拜。所以我常常对弟兄姊妹说，结婚呢其实是一个敬拜，甚至于有些 丧礼呢也在礼拜堂里头举行，然后呢才下葬那个尸体的。那么整个的礼仪呢也是一个敬拜，只许敬拜，其他的事儿都不行。哥林多前书15章15节这样说，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那么见证什么呢？就是整个耶稣基督的事儿，包括他的复活在里头。第二，教会的功用啊，刚才我们就好像牵涉了一些礼拜堂的功用，但是跟教会的功用也有一个直接的关系的。第二呢，教会的功用呢就是审判世界。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二节，六章二节，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十九章二十八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节，二十二章三十节，启示录二十章第四节，二十章第四节。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对，我们将来要审判世界的，并不是说礼拜堂将来要变成一个法院，不是那个意思，乃是说我们都有这个审判世界的权柄跟身份。第三，捆绑和释放。耶稣基督说，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哎，注意啊，这个你们就是教会了，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九节，十六章十九节，十八章十八节，十八章十八节，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二十三节，第二十章二十三节。第四呢，教会的功用呢，就是传道和教导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十五节。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教会是主耶稣的见证，教会它的功用是审判世界的，教会现在所做的事是捆绑跟释放的，那么教会应该有传道跟教导的事。你看教会的权柄跟身份何等的重要。那么当然教会不是要把人捆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假如你们在地上，当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捆绑撒旦，捆绑那恶者所挑起的许多的人的作为，要捆绑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先把他捆绑的时候，你看谁要捆绑谁呢？必定是我们可以捆绑他，因为在我们的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功能啊。第二，就讲到教会的身份了，这里头呢很重要的一个圣经，请你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他怎么说呢？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哎，这个很重要。所以呢，这里头身份呢有五大点，五大点，请你把它写下来。第一大点，是有君尊的祭司，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么其他的圣经呢，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六节，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六节，启示录第一章第六节，第五章第十节，第二十章第四节。不要忘了，我们是祭司，祭司是站在神与人中间的那个人，是主持献祭的一个人，献祭包括了敬拜、感恩、赎罪等等。这个人的身份你看多重要，是把人带到神面前的那一个，也是把神的话带到人的耳朵当中的那一个。所以今天我们要传福音，假如我们不传的时候呢，世界就没法子可以听见主的福音了，因为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第二，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换句话说，我们是被分别出来圣洁的，我们绝对不可以过一个世界上的那种黑暗的肮脏的生活。有人这样说，哎，你这样做不是说就跟世界分开了吗？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假如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人家不能够发觉我们与世界不同的话，那么教会有什么用呢？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申命记第七章第六节，第七章第六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九节，圣洁的国度，因为你们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第三，教会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都是选民， 神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所讲的。下面的经文请你记下来，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申命记二十六章十八十九节，罗马书第八章十六十七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身份方面，第四，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就是他的妻子。那么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怎么样，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就怎么样。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这是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二节，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二十一章第二跟第九节。最后不要忘了，我们是地上的君王，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四节第六节跟二十二章第五节所讲。启示录二十章四跟六，二十二章第五，还有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二节所讲。不要忘了，我们是地上的君王，将来我们一定统治这个地球上所有的人。所以今天不要害怕这个世界，因为你是地上的君王的身份。有一个弟兄讲一个笑话啊，他说有一天我们出去派单张，但是有些人很害怕把单张派给那些街上走的人，他说就好像一个君王害怕他那些老百姓一样。哎，真是非常的悲惨哦。其实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是地上的君王。当然我们不是一定要用那个君王的身份骂他们或者是统治他们，但是最低限度我们要尊重自己的身份。好，现在我们第三方面讲的就是教会的比喻了。有四大比喻，不要忘了。第一，教会如同房屋，是一块砖头一块砖头建造起来。那么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临前三章十到十五节，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到二十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建造就是房屋了。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一节这样说，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如同房屋一样，是彼此联合的。最近我的房屋旁边那个砖头呢，有一个地方有一个裂痕，一直往上走，我心里都非常的担忧。原因是什么呢？一个房屋不能够裂的。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的姊妹，我们必须要联合起来，求主怜悯的。第二呢，教会如同一个身体，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体，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五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二到二十七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头成为一身。第三，教会如同树木，葡萄树，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讲的。换句话说，身体、枝子都是差不多，还有屋子都是差不多。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能够撇下一个人，我们也不能够砍下一个枝子。假如你把一个树枝砍下来，那个树枝就会死亡。假如你把你的手砍下来，你的手就会死了。原因很简单，我们是要联合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不能够砍掉。第四，教会如同家庭，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乃是神家里的人了。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这样说，哥林多啊不，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啊第三章十五节也是这样说。我再讲一次，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好，今天我们就在这三方面啊，教会的功用、身份和比喻上，跟您有一个很清楚的交代。我盼望你在这三方面好好的思想一下。那么对教会呢，应该有一个新的观念。那么假如真是有一个新的观念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教会呢就应该有一个新的方向，这个新的方向是要往前走的。那最后呢，我还要再一次的提醒，教会不是一个死的机构，也不是一个死的建筑物，教会是一些有生命的活生生的人联合在一块的。而这些人里头的生命是什么呢？里头的生命就是主耶稣的生命。假如一个人进入教会，加入了教会， 但是他还没有耶稣基督生命的时候，他一定很讨厌教会里头的聚会，也一定不能够好好的在那个地方享受的。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错误。所以呢，教会里头的人必须是属于主的，有他自己的生命的，这样呢教会才可以成长。但是现在我所要讲的就是，教会既然是一个有机体，就是有耶稣基督生命的，所以教会必须发展，教会必须长大，教会必须有后代，就是说教会呢应该生孩子。所以一个教会生两个教会，四个教会，八个教会，这样的生下去，这样的神的名字一定大得荣耀。好，现在有两个问题呢，想请你在这儿呢思想一下。第一，请问教会的身份和功能是什么呢？身份功能。第二，为什么教会我们说它好像一个身体一样呢？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很好的回答这些问题。愿主大大的祝福你，再会。